第四十七章，与畸变人立约。以色列人从事件回到吉甲的营里，不久有一个奇特的使节来见他们，要和他们立约。这些使者们自称他们是从远方来的，他们的外表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衣服是破旧的，鞋子是补过的，所带的食物是长了霉的，装酒的皮带是破裂过而又缝好的，好像是在路上随便修补过似的。他们说，在他们极遥远的家乡里，据说是远在帕勒斯汀境界以外，他们的同胞曾听说上帝为他子民所行的奇事，所以打发他们来与以色列人立约。上帝曾特别警告希伯来人，叫他们不可与迦南地拜偶像的人立约。所以以色列的领袖们不敢相信这些陌生人所说的话，他们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对于这话，使者回答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即使约书亚亲自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就重述以前所说的话，并为证实他们的诚意起见，又说，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这些话发生了效力，希伯来人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合约就这样订立了。可是过了三天，真相大白，他们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原来畸变人知道自己无法抵抗希伯来人，所以用权谋的手段来保全自己的性命。以色列人见自己受了他们欺骗，不禁极其愤慨。即使他们行了三天的路程，到了畸变人的城邑，发现这些城邑正在那地的中心，他们就越发愤怒。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但是这约虽然是畸变人用欺诈的手段订立的，首领却不肯背约，因为他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畸变人已经立约放弃他们拜偶像的习惯，并愿意敬拜耶和华，所以保存他们的生命并不算是违反上帝吩咐他们毁灭拜偶像这迦南人的命令。可见希伯来人并没有因所立的约而使自己犯罪，而且这誓约虽然是用欺骗的方法订立的，他们仍不能轻易背弃。人因所起的事而有应尽的本分，若不是使他行错事的话，是必须视为神圣的。得利、报仇或私人的利害问题，都不足以影响一个誓约或诺言的神圣性质。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那能登耶和华的山并能站在他的圣所的人，就是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的人。因此畸变人得蒙容许存活，但他们必须为圣殿服役，从事所有劳力的工作。当日约书亚使他们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千恩万谢地接受了这个条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错，所以愿意以任何代价换得自己的性命。他们对约书亚说，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因此千百年之后，畸变人的后裔一直是在圣所任劳役的。畸变人的领土包括四座城，那里的居民并没有王统治他们，乃是由长老或议员管理的。即便是这些城中主要的城邑，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这样的城和这样的居民，尚且要用那么屈辱的手段来救自己的性命，可见以色列人在迦南居民中引起了何等的恐慌。如果即便人能诚诚实实地与以色列人交涉，他们原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他们固然因顺服耶和华而得以保全性命，但他们的欺骗只有使他们落到羞辱和奴役的地步。上帝曾经规定，凡放弃异教而与以色列人联合的外邦人， 都可以共享圣约的福分，他们都包括在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之内。除了少数的例外，这一等人是可以与以色列人享受同等的恩眷和特权的。耶和华的指示是这样的：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关于逾越节和所奉献的祭物，上帝吩咐说：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即便人尽可以根据以上的条件被以色列人收容，可惜他们采用了欺骗的手段，他们世世代代成了劈柴挑水的人，这对于那住在如都城一般的城里，而且都是勇士的畸变族，却是莫大的耻辱。如今，他们既然为达到欺骗的目的而化妆为穷人，所以上帝就让他们穿上穷人的衣服，作为永远服役的标记。这样，从他们世世代代为奴的情况上，可以看出上帝是多么憎恶虚谎的。这次畸变人投降以色列人，使迦南的诸王恐惧震惊。于是诸王立时下手，向那些与入侵者订立合约的人进行报复。在耶路撒冷亚多尼喜德的领导之下，迦南的五个王结了同盟去攻打畸变。他们的行动非常迅速，以致畸变人未能及时准备抵御。于是他们打发人往吉甲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在山地的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这个危险不但威胁了畸变人，而且也威胁了以色列人，因为畸变城控制着帕勒斯汀中部和南部的要道，所以如要征服全地，就必须防守此城。约书亚立时准备去援救畸变。被围困的畸变人深恐怕约书亚因为他们过去曾使用诈术而拒绝他们的请求，可是他们既然归降以色列人，而且接受了真神的敬拜，他就认为自己有责任去保护他们。他这次行动并非没有求问上帝的指示，耶和华也鼓励他去作战。上帝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约书亚整夜行军，第二天清早他的军队就到了畸变，所以联盟诸王的军队刚围上城，约书亚便攻上来了。这猛烈的袭击使前来侵犯的敌人全然溃乱，众军尽在约书亚面前逃跑，直到伯和伦的坡上。他们一上山顶，就顺着那边的斜坡直奔下去。他们在这里遇到一阵厉害的冰雹，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亚摩利人继续急急地逃跑，打算逃到山里堡垒躲避的时候，约书亚从山岭上观看，就看出那一天的光阴不足以完成他的工作。但如果不彻底击溃敌人，他们势必再度集合，卷土重来。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黄昏之前，上帝向约书亚所发的应许就已经实现了，敌人的全军都已交在他手中。那一天的大事是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上帝的灵感动约书亚做的祷告，以便再一次显出以色列上帝能力的凭据。 所以这位伟大领袖约书亚的要求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简忘。约书亚已经得到应许，知道上帝必要倾覆这些以色列人的仇敌，让他还是尽了一切的努力，好像是胜利全在乎以色列的军队似的。他先尽到一切的人力，然后才凭信心呼求上帝的帮助。成功的秘诀乃在乎神的能力与人的努力相配合。凡成大功立大业的人，都是最能信靠全能之膀臂的人。那吩咐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的人，就是那在基甲营中俯伏在地祷告好几个小时的人。凡横切祷告的人，都是大有能力的人。这个伟大的神迹证明受造之物全在创造主的控制之下。撒旦总想欺骗世人，使他们看不出有上帝的能力运行在自然界之中，使他们不注意造物主不倦不息的工作，但这个神迹直接斥责了一切高抬自然、高过自然界之主的人。上帝常随自己的旨意，借自然的力量来摧毁他敌人的全能。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当信奉异教的亚摩利人抗拒上帝旨意的时候，他就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以色列人的仇敌身上。我们知道，在世界历史将要结束之前，必要发生一次更大的战争。那时，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他发问说：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雹仓吗？这雪雹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那位蒙启示者描写在将来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的时候所发生的毁灭，他说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塔连德，一塔连德约有90斤。